这边鼓励每一位，就在你所站的位置，就很自由的可以出声，可以开口来向这位奇妙的神，好像我们诗歌所唱的，你是我神，是我的主宰，我愿做你的子民，不致缺乏，不致羞愧，一生岁月全交给你。所以我们就很自由的开口，然后我会带领做这样的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就可以在这边自由开口，我们来祷告。主，我们的神，我们在这边真的是向你感恩，因为好像我们所唱的诗歌，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主宰。主，我们真的是可以把我们一生的岁月来交给你，真的可以体会到那样的一个不致缺乏，不致羞愧。所以我们就在这里向主说，愿你自己在今天的聚会当中来向我们显明你自己的恩慈，真的是让我们在这边来遇见你，遇见你这位我们生命的大主宰。就求主你自己在接下来真的是向我们来吹气，透过你的灵向我们吹气，来向我们说话，因为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也许我们现在就在一个缺乏当中，但是主，我们知道说在你的引导当中，我们可以来经验，即便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缺乏，但是我们可以靠主，我们不知缺乏，也不知羞愧。所以我们就来这里祷告，愿耶稣基督你来成为我们一生的引导。赞美主，赞美主。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当我们在唱这每一首诗歌，我们真的是心中欢喜快乐，因为真的是让我们看见你是那一位何等奇妙的主。同时每一首诗歌不仅是我们向你的颂赞，向你的感恩，向你的敬拜，也是我们的一个信心的宣告，因为你是我们的主宰。我们真的是可以把我们一生的岁月都交给你，经验什么叫做不致缺乏，不致羞愧。也许我们在现在我们的生命的环节当中，我们正在经验缺乏，也许是物质的，也许是心灵的，但是当我们遇见你这位我们生命的大主宰，你是我们的好牧人，是我们的大牧人，我们真的可以经验说，这样的缺乏因着遇见你，我们可以不致缺乏，不致羞愧。所以我们就在这里向你祷告，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边的敬拜是讨你的喜悦，而且我们也祈求圣灵，是真理的圣灵来帮助我们，在接下来我们继续敬拜的时刻，让我们能够被圣灵引导，明白进入一切属灵的真理。就像刚刚你带领我们唱诗祷告，圣灵在引导我们，接下来我们也祷告说，我们的心继续向主敞开，让我们的心是一块好土，可以让上帝的道，那个真理的那个道，那个种子能够进入到我们的心中，在我们的这一块心田好土能够发芽结实，结果累累。我们就在这边带着一个期待的心来继续来跟随主，我们就把以下继续敬拜的时刻交给主，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大家请坐。我们带着一个感恩的心继续的来敬拜，因为能够敬拜神真的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因为神自己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在继续敬拜的时刻，我们要用一个将从神所得的，我们用一个金钱奉献的方式来敬拜主。所以我就请大家来预备我们的心，当施事前来接受大家奉献的时候，我们带着一个乐意的心来献上。我在这边来诵读诗篇27篇，是大卫的诗。在这边也提到哈，就是我们今年就是这一次的暑期的这个青少年的这个短宣哈，他们今天就会回来哈。如果说大家为青少年泰国短宣还有感动奉献哈，你可以在支票上面注明是为青少年短宣奉献。我来诵读27篇，大卫的诗。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 那作恶的就是我的仇敌前来吃我肉的时候就半跌扑倒，虽有军兵安营攻击我，我的心也不害怕，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我必仍旧安稳。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这是非常奇妙的。他说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我们就在这边一起来做一个感恩的祷告，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来祷告。主我们的神，不仅我们将从你那里所得的我们献上，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主我们要说，这还不仅是一个理所当然的，是我们乐意献上的，因为这是你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就带着感恩的心来回应。所以我们是带着一个感恩的心乐意献上，求主悦纳，也更让我们进入好像诗人大卫他所说的，他真的是渴慕他能够一生一世住在神的殿中，来瞻仰神的荣美，在神的殿中求问，帮助我们就像一个有这样子的一个像大卫贵为君王，但是有这样的一个那么可爱的心态来讨上帝的喜悦，不仅献上我们的金钱，更是献上我们的心，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讲到之前，我们有两样事情要跟大家报告。第一样事情就再次提醒哈，再过六天哈，就是我们年度的这一个野餐哈，就是在教会后面 Medicine High 的这个公园，那是从上午11点到下午3点。我们虽然已经用电子邮件的方式哈来发这一个所谓的电子档哈，因为我们要帮助几个小树哈，是真的是 little tree 哈，不是这个教会的 little tree 哈，是真正的树哈，因为要节省纸张哈，但是呢我们还是印了差不多二三十份哈，就是说如果你真的还是有一些需要，就是说你想要邀请的朋友，你觉得是说用这样的一个好像很具体的哈，不是一个电子档送到他的手中，我们在那个大桌子上有哈，我们就是欢迎大家来拿取，来尽量的邀请新朋友，新朋友跟两岁以下的儿童是免费哈，那其他我们教会的会有十岁跟十岁以上大人是3块，十岁以下的孩子是1块钱，那所以我们就在这边真的是鼓励大家，我们来为当天的天气要祷告，为邀请朋友祷告，更是为着上帝的同在我们来祷告。另外最后就是关于这个野餐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其中有一项游戏是拔河比赛，我们今年也很想进行，但是我们需要绳子哈，所以如果说去年哈你是参与在这个当中，然后你知道这条拔河的绳子在哪里哈请你结束之后告诉我一下哈。好，那接下来第二件事情我们就请国民长老请来做一个报告。
好一年一度的迎新活动呢已经开始了哈，我们教会主要迎新的是指那个 UDM 的学生哈，那中文是底特律那个友爱大学是吧那据我们所知呢，就今年差不多有70个哈，有70个在北京化工学院，他们在已经注册了，在进入那个 UDM 大学那个读书哈。我们只是听说了，但是具体到底多少人来哈我们真的还不知道。但我们不可能等到人多来了我们再做个准备嘛，所以我们事先来做一个准备哈。那这个大家知道，这些他们来都是一些90后的那些学生呢，这些90后的90年代后出生的那些学生哈，那些学生其实生活上他们都不缺乏了哈。我记得我们 七年前我们开始接待学生的时候，我记得是林路弟兄哈，那个时候我陪他去买车，买旧车，伤透脑筋哈。现在已经买车已经不成问题，那很快就可以做决定了。你就知道他不是旧车哈，很容易了。他们好像物质上呢，好像一点都不缺哈。我们也很难跟他们打交道哈。那我怎么跟他们打交道呢？他们到底缺乏什么呢？他们缺什么呢？啊，他们缺的是那种爱，那种归属感哈。这个爱，这个归属感呢哈，归属感哈，归属感。那个他们的同学没法给他们啊，学校没法给他们，他们的父母亲没法给他们，因为他们住在千里之外嘛哈。但是呢，我们可以，弟兄姐妹可以，我们教会可以给他们哈。那我们怎么样把神的爱带给他们呢哈？那因为我们以前呢有教会有做过这个叫友好家庭这个事这项那个活动哈。那差不多在六年前我们已经开始做友好家庭了哈。那我稍微分析一下我们家的情况哈。我们在七年前应该对，我们前后大概接待了14位啊。那大部分都回国了，也有留在美国的，真正跟我们还有联络的呢有3位。那一个呢是林路弟兄啊，他已经受洗了，在七年前啊。然后呢他马上快要3个孩子了哈。那个2年快要3个孩子，我们是10年才3个孩子哈。他那个2年完成我们10年的那个工程了，真的很了不起哈。林路呢，他已经受洗了哈，那已经在这边留下来了。还有一位呢，已经结婚了，他呢跟我们也有联络，他做生意了，一年来一次美国的话，都会跟我们有出去吃饭，跟我们有联络哈。他呢还没受洗，在这个过程当中。那还有一位呢，一位同学呢是2年前我们接待的哈，那他快要来美国了，然后呢他已经决志信主了哈，然后呢他来美国以后，他说一定要参加教会活动，还为请我们为他介绍啊教会的活动。就是这个友好家庭这件事情，我们很难用成功失败来衡量哈。那我们可以做的怎么样，将神的爱带给他们。我们大家知道我们爱自己的家人嘛哈，这是应该的哈。那我们能不能把我们的爱延伸一下，拓宽一下哈，能像我们这个爱呢，这个有点突破啊，能不能爱我们这些学生哈？因为他们缺的就是那种爱，缺那种归属感哈。那也许你关心的，我们应该怎么做嘛哈？这个大家一定关心的，或者谁可以参与哈？我想都可以参与，只要你结婚了哈，你有孩子没有孩子都没关系了哈，你都可以参与这项活动。关键的是我们有没有这颗心去关心这些孩子哈。那么可以怎么做呢哈？那做其实很简单了，你可以邀请到你们家里面来吃饭嘛哈。把你们家打开，邀请他们来吃饭，对吧？这个很容易啊。那你也可以邀请他们参加一些特别的活动，或者你孩子的生日或者其他一些什么活动，我想你们都可以有些创意嘛，让他来了解你们生活在美国的我们这些家庭怎么样生活的哈。那还有可以做的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关心他们，跟他们打个电话，问问看他们这个学习怎么样啊，生活怎么样哈，这些都可以做哈。但我们根据以往的经验，当我们做了一段时间以后啊，我们常常觉得哇很枯燥，我不知道跟这些年轻人怎么讲话哈，那个他们是90年代以后的哈，我们是我不知道50、60、70都有哈，那沟通会有困难，其实这个很正常啊，大家不要觉得有挫折感哈。那为了帮助大家能够继续的能进行下去呢，其实我们有一个团队哈，可以跟大家一起支持大家哈，我们会定期呢有几家人家有个团队跟大家有一些特别的活动，或者一个月一次，或者2个月一次哈。有些特别的活动，比如说郊游啊、野餐呐、或者去看那个 NBA 的球赛哈。那个国内来的，不管男孩女孩哈，很喜欢看美国的 NBA 那个球赛，因为毕竟在中国看是那个电视上嘛，没有那个临场看那种那么惊险嘛哈，是吧哈？这也可以做的哈。 我们也可以把这些活动搞得比较有乐趣。我想你一家有时候做到后来就很难了，但是我们有一个 team 在一起做的话呢，你不会觉得很孤独哈。我们彼此支持，彼此 support， 来、那具体的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哈，具体怎么做呢？我想我们先的报告一下，这一次可以这个星期报告，下星期还报告一下。然后呢，我们在门外呢桌子上会放了一张表格哈，就是你愿意做友好家庭的，你可以在这边签名哈，把你的名字、电话、把你的 email address 啊、电子邮件的那个写在下面，我们可以便于我们联络哈。啊，一个是这样，你把签名签一下。那每家呢，我们像就是你可以接待一到两个，如果你真的是容量很大的，三个四个也可以啊，就是一个两个比较合适哈。为了使这项活动能够顺利的进展哈，也是大家能够比较容易的能够来做这件事情。我们在八月二号呢，八月二号一点钟在教会我们有一个研讨会，我们有一些简单的 training， 或者还有一些分享，请做过友好家庭的人来一起做一些分享啊。这样的话呢，我们不至于我们做的时候觉得很陌生很拖懒哈。其实做那个也做这个友好家庭啊，其实蛮有fun的。那些孩子其实蛮不错的，跟我有联络，常常我们见面，有见面的时候都是非常的客气，也非常 respect 我们哈。我们不要觉得好像哟，他们年龄比我们小，我们也无话可说。其实有话可说了啊，只要他看出你是爱他，你去关心他的话呢，他一定会啊，会有给你有非常好的回应哈。那更重要的呢，我想请大家为那个学生施工祷告哈。求神给我们的爱，也让我们呢求神，让我们从神那边得到爱，也让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从神这边得到爱呢，能够成为我们一个流通管道，给那些年轻的那些孩子啊。然后当我们建立关系以后呢，我们可以将福音传给他们啊，这也是一个 outreach 的活动。我们传福音不仅仅用口哈、啊，传福音还是用我们的行为去传啊。啊，希望大家为这个学生这个施工祷告哈、啊。我今天的报告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谢谢国民长老哈，而且还有就是做学生工作有一个让你意想不到的收获，就是会让你永葆年轻哈，因为你跟年轻人在一起嘛，所以你看见刚刚国民哈，他其实他的年纪跟我差不多哈，那你看他头发是全黑，我是全白哈，你就知道做学生工作多棒哈。好，我们就一起请大家来读今天讲到的经文，可以打开圣经马太福音的第五章，我们要一起读第一节到第十二节。无论你打开圣经或者看这个经文的投影，那我先读前两节，然后呢接着我就读比如说虚心的人有福了，然后大家就要读什么，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你们就读，就大家就读因为，然后我们就把这样的用这个方式来读完。我就先读头两节，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哀痛的人有福了，温柔的人有福了，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连续人的人有福了，清心的人有福了，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哇哦，这个就是八福哈，或者说最后第十一节十二节是第九福哈，这是我们上个主日讲的。那现在我们就把经句我们就先就不读了，跳过，我们就回到经文的那一个部分。有人说，当你第一次听到耶稣所讲的八福，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哈，你的印象会是说，这样的生活是不可能的。但是当你真正仔细用心再去听，真的弄懂了八福的意思，你会发现在八福之外 所有其他的生活方式是不可能的，因为只有八福这样的生活方式，把神起初他造人是按照神自己的形象和样式所造的人，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是被造的要像神，那这也就是人之所以为人哈，是要像神哈的那个人的特质可以充分的表达出来，是八福。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一个人信了耶稣所要经验的那个救恩是什么呢？ Becoming truly human， 就是你真的可以做一个人，真正的一个人、啊、八福所描述的这个人，一个人的这个特质，就是真正的一个人要活出来的生活，反映出神荣美的形象。你看见了吗？这个系列的讲道，天天听从主耶稣，然后一个横杠哈，全新的你，是要更深入的探讨我们在教会哈，就是今年一月初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意向更新，天天听从主耶稣，那个具体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问题是，当我们一个人或者教会整体，我们都来学习天天听从哈，不仅是听也要从哈主耶稣，那最后的结果其实就是会变得像耶稣嘛啊，那更像耶稣，但是像耶稣的那个样子是什么样子？或者我们谈倾注目标啊，这个橙色思想哈，倾注目标，我们的生命被更新被改变是借着天天来听从主耶稣，但是那个目标，那个目标就是那个生命更新改变的结果，那也是像耶稣。那你说那这个是什么样子呢？那我们就说八福就是那个样子，全新的你就是一个像耶稣那样的一个生命的特质来生活的你，这就是全新的你。而八福就是把这个特质清楚勾画出来的那幅图画，你看见了吗？刚刚我所讲的其实是上个主日的开场牌哈，因为上主日嘛哈，美国国庆日，许多弟兄姐妹出城不在，所以我们就温习一下。那今天我们就会看头两个福气，然后接下来的每次讲到都看两个福气，所以今天就会看虚心跟哀痛。但是在正式看这两个福气之前哈，我有两点要跟大家先简单说一说，就是所有的八福它的对象是对谁说的呢？答案在第一节第二节都有啦，耶稣是看见许多的人啊，然后呢接着提到门徒到他跟前来，所以这个对象就包含谁呢？就是许多的人嘛，还有谁呢？门徒。用今天话来说，那许多的人就是还没有信耶稣，还没有跟耶稣有关系的人。但是门徒是谁呢？就是信了耶稣跟耶稣有关系的人，但是就包含了什么？就所有的人嘛。所以就是这个八福是对所有人说的。当然你还可以说哈，细分一下，然后你说啊，主要是对门徒说啊，那我们这个说，当然你细分可以再继续讨论，但是八福是对所有的人。所以现在耶稣就是在借着这个讲道要对你说、哦、第二点要说的就是耶稣说这个福气哈、啊，这个有福了。八福不是在讨论一个人的行为，比如说像今天第一个虚心或者哀痛，你就说哎呀，我要去哀痛，我要去虚心，我要去做出努力哈、啊，去虚心。不是哈、啊，他不是在谈这个，他是把一个人的特质或那个状态描述出来。那有福的意思就是说，不是这个人他去努力，而是这个人他是被上帝看顾的，上帝喜爱去赐福的。那这是一种跟上帝连起来的关系，我们说这是叫透过信耶稣哈，不是看你的身份，不是看你的地位，不是看你有钱没钱。所以现在我们就要来看虚心跟哀痛这两个福气。 你说虚心是什么意思？我们中国人讲虚心请教嘛，但是这不是虚心的意思啊。如果说你看见英文圣经的翻译哈，它是翻成怎么样 ？Poor in spirit， 哎，这个就是金句哈。那你就会发现说，这个好像不是我们中国人讲的虚心请教的虚心哎。所以中文翻是可以把它翻成心灵贫穷。那后来我就想一想哈，为什么当时翻圣经的人会翻虚跟心呢？啊，就是虚心哈，就是因为虚跟心是两个字嘛哈，虚就是贫穷的意思，心就是代表心灵哈。但是不管怎么说，耶稣所来讲的是 poor in spirit， 心灵贫穷。那我们就要继续问喽，那什么是心灵贫穷呢？为什么是心灵贫穷的人有福啦？而且为什么他是从心灵贫穷，这是头一个福气哈，是从这边开始呢？这都是很好的问题哈。什么是心灵贫穷呢？也许我们可以从耶稣当时用的这个字，就是关于这个 poor 哈，这个贫穷，得到一点线索。如果在耶稣那个时代，有人要形容一个人很穷，通常有两个字。头一个字的意思呢，就是这个人他没有任何的家产，可是仍然有一点点点点点点微薄的收入，一点点工作，所以肚子还勉强哈可以吃得饱。这第一个字啊。第二个字就是说这个人是一个什么乞丐，或者正确的讲，就是一个在耶路撒冷你会看得到，哎，他就是在路旁，身无分文，他只有伸开双手祈求别人去施舍去帮助的一个乞丐。请你猜猜看，耶稣是用哪一个字？是啊，第一个还是第二个？第二个啊，大家都很聪明哈，不是用那个上能公文宝哈，是用乞丐来形容贫穷。哇，你要去想啊，如果你我当时在现场听耶稣那样去讲，哇，那你真的是被震撼到哈。一个人的心灵啊，需要像乞丐那样的贫穷，或者我们就说要你完全破产，你的心灵啊完全破产，这是有福的，是在上帝眼中的有福的人。然后上帝就对你说恭喜你，比如说就用我的名字啊，恭喜你甚至好，比如说干国民哈，恭喜你李国民，恭喜什么？当你心灵破产的时候，好像一个乞丐一样，对了，这就对了，因为天国是你们的。这就是耶稣在讲的。那你说为什么一个心灵贫穷破产的人在神的眼中是有福的哈？这个是太奇怪的一件事情哈。因为只有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发现我自己真的一无所有。先不谈说外在哈，物质上有钱没钱哈，而是你在你的心灵当中，你发现真的我破产，所以我就十分迫切的需要来到上帝的面前寻求上帝的帮助，所以我就每时每刻我都紧紧的来倚靠上帝而活，就像一个乞丐伸出那个空的双手来迎接耶稣这位天国的君王。然后所有天国耶稣所带来的福气，罪可以得到赦免，有真正的平安，那个恩典，那个医治，神在我的生命中做王了，掌权了。但是如果我们在这边我们稍稍停一下想一想，我们通常的问题就是上帝没有办法在你的身上，在我的身上，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做王。意思就是说上帝有这个福气要给你哈，都给不进去。你说怎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一点都不需要啊。为什么要需要呢？哎，我有房子哈，我有车子哈。刚刚国民也讲了哈，现在90后的这个学生来是马上就可以做决定买车子了哈。那或者我们在北美生活一阵子，你说我有这个退休金，或者说我有这个叫做 401k 哈， 那当然前几年那个金融海啸的时候 41K 啊401哈、啊、变成101哈、啊、缩水了哈、啊、但是最近这几年好像也让你又回来了。那你说我有这些啊，我有工作，我的身体很健康，但是哪一天哈、啊、我们先说比较简单的哈、啊、你家里面的地下室淹水了，把地下室都淹坏了，然后再说严重一点哈，你买的股票都跌了，工作失去了，身体得了重病，当然不希望你这样哈。但是这个时候你可能就开始体会你不行了，在这个时候你会体会到说我真的需要上帝，然后你就看见你内心真的一无所有，因为你可以靠的东西就怎么样，都没有办法再靠啦。走到一个山穷水尽的地步，我再说哈，真的不希望你到这个地步哈，才去倚靠上帝哈。所以你就变成说，我就不能够再倚靠这一些身外之物，你也没有办法再依靠你自己的能力、才干、聪明，然后你就只能向神承认说自己一无所有，心灵里面啊完全破产，所以你只好伸出什么双手，空的双手投靠神。那这就是心灵贫穷虚心为什么是头一个福气的原因，甚至是整个马太福音哈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我们说这叫登山宝训哈的最开始。因为一切的福气，天国的福气，你要能够去经历它。然后登山宝训，哇，接下来耶稣跟就讲说哈，比如说刚刚我们也读到了，受到逼迫还要欢喜快乐，是一个命令句啊。接下来登山宝训讲了很多的那种命令句，能够真的去实践出来。八福你能够一个一个去体验，你必须从哪儿开始啊？心灵贫穷开始。因为只有一个心灵贫穷破产的人才会不再依靠自己，转而去依靠上帝，伸开空的双手来迎接来承受天国的福气。看见了吗？那你说圣牧师讲到这边很凄惨，你说那我们有心灵富足的时候吗？后来说心灵贫穷破产，我就说 yes。什么时候啊？每一次当你心灵贫穷破产的时候，也就是你最富有最富足的时候，如果你转向耶稣。因为对心灵破产贫穷的人而言，耶稣说什么？天国是什么？天国是他们的，天国是你想象不到的哈的那个祝福，是神在你的这个生命中作王，然后把你整个人的生命从里到外的更新改变过来，那是最富足的。请问一个人可以自己制造出来心灵贫穷吗？不能。你会去选择要心灵贫穷破产吗？不会。那你说那怎么办呢？怎么样能够进入这样的一种状态呢？我就会说两个。第一个，当你去看登山宝训里面每一样之后哈，特别是第五章这个十三节以后哈，你看见登山宝训里面讲的每一个命令，你都会发现说做不到。那你说这个不就是那耶稣在干什么呢？做不到是因为我们靠自己做不到嘛，然后你就看见说自己就是你里面你的心灵是贫穷的，所以你就怎么办呢？那你就只好乖乖的来到耶稣的面前说，耶稣我做不到，因为我里面是贫穷破产的。哎，那你就跟耶稣连上了。或者讲更正面一点，刚刚我们唱了一首诗歌，你知道这个每次唱诗哈，这个领诗的人都是跟讲员配合的哈。刚刚唱了首诗歌，当那一天当我遇见耶稣，我就发现自己的什么虚空，就我们刚才唱过的哦。那一天当我遇见耶稣，我就发现自己的虚空。你说怎么会这样？ 因为当你真的遇见耶稣，你发现耶稣的恩慈、耶稣的爱心、耶稣的温柔、耶稣的伟大、他的全能，他嘴所说出的恩言带给你那么大的触动，然后你就看见说，当你遇见耶稣是这样的一个耶稣的时候，你就看见自己其实是很无助、很无能、很贫穷、很可怜。那这个时候你就跟耶稣接上了，因为你就说，是的，我发现我自己里面真的是虚空的，但是我可以来投靠耶稣。请问你是一个心灵贫穷的人吗？主耶稣说，心灵贫穷的人有福了，上帝喜悦来看顾这样的人，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你愿意来遇见这位耶稣吗？接下来，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如果说虚心，好，我们说心灵贫穷是启动那个八福，那么哀痛跟这个心灵贫穷有关系吗？如果有的话，那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但是我们在问究竟有没有关系，如果有又是什么关系之前，我们对这个哀痛的人，在神的眼中说这样的人是一个有福的人，我们至少可以有两点观察。第一个就是基督徒是可以哀哭的，哀痛这个字，耶稣在用这个字的时候，其实那个字是表达说，当你一个至亲的人过世，比如说你的配偶、你的父母等等、你的孩子，你心中非常的哀伤、痛苦，眼泪流流流流流流不停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就是耶稣在用的这个字哦。第二，基督徒的生活，我们说要喜乐哈，但是不是那边一直快乐快乐快乐到一个地步哈，整天都是哈哈哈这样笑哈哈哈。基督徒的生活有一个很重要的层面是什么呢？哀痛。那你说好，那哀痛跟虚心，我们说心灵贫穷有关系吗？如果有，是什么的关系呢？我相信至少有下面这两个非常重要的关系。第一个就是心灵贫穷，其实从某个角度来讲，是从一个客观的角度来，你真的看见自己心灵里面，因为你遇见耶稣嘛，你就发现说，哇，在耶稣，遇见耶稣，遇见耶稣所带来的这个天国的福气，哇，我自己里面真的是很贫穷，我很无能无助，我在灵性上，在道德上都是贫穷破产的，所以我时刻需要上帝的帮助，甚至我们的身体都时刻需要上帝的看顾，不信的话你就屏住不呼吸五分钟，你看看结果会怎样。但是问题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愿意来承认这个事实，就是这个心灵哈，我们其实是贫穷破产，更不是主观的来感受到我这样里面的那种贫穷破产一无所有。所以当耶稣说虚心的人有福了，他是指那些承认自己真的是心灵破产的人，那他们在神的眼中是有福的人。那哀痛是什么呢？这就第一个哈，怎么连起来？哀痛就是紧跟着这个虚心，或者我们说心灵贫穷这样的一个主观情感上面的表达，就是个哀痛。这就第一个关系。第一个关系也可以说，当你看到自己特别是在灵性在道德方面真的是贫穷破产，那我们就会体会保罗所说的哈，在我里头，在我里面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去做，我所不愿意的恶 我倒去做。所以保罗就发出，从他的内心发出一个呼喊，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有曾经像保罗一样发出这样的痛苦的这种哀痛，痛苦的呼喊吗？你靠自己的力量你做不出来，然后你做出来的所有的都是很糟糕的。如果你说我真的有这样的糟糕吗？我想基督教的信仰是积极的，不是让我们说自己怎么样怎么样，但是从另外角度来讲，基督教的信仰是帮助我们能够好好的在神的面前查验自己内心的状况。所以如果在每一天结束之前，你可以稍微问一问自己，说在今天我的说话，我行事为人，有没有得罪上帝、得罪人的地方？意思就是说，有什么话不该说的就说了，或者该说的没说，该做的没做。然后接下来你就问说，如果我说了些该不该说的话，或者发了脾气哈，那我为什么会发这个脾气呢？你就继续问，继续的反思，在神的面前，你说那我怎么会不能够控制自己呢？怎么不该说的话说出来，不该做的事做得出来？然后你就会发现说，原来在我们的里面，在我的里头有一个东西是造成这一些。圣经说这个叫做罪，这个是让我们陷在一个困境里面的。然后你就发现说，我真是苦啊，哀痛。如果我们还不会哀痛的话，那我们就必须承认，其实我们离耶稣、离神的国很远。我们不是在神的眼中神要去祝福的那个人。请问你是一个哀痛的人吗？最后还有第二个很重要的关系，因为心灵贫穷的人一旦经验到，因为他跟耶稣连起来了，什么叫做天国的福气，什么叫做耶稣在你的生命中作王。好像我们刚唱的这些诗歌都提到这一些福气哈，然后哀痛就紧跟着而来。你说为什么？有一本书很薄，书名叫 Lament for a Son， 中文把它翻成叫爱儿挽歌。讲的呢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神学院的教授，他是一个基督徒，他是个基督徒，一个神学院的教授。他的儿子 Alex 25岁，在奥地利登山的时候，很简单讲就是意外身亡。之后他纪念他的孩子写的这本书。我会鼓励你看，因为会让我们的生命变得更深刻一点。在这本小书里面他说，谁是那个哀痛的人呢？他说就是那一些曾经看见体会过神的那个恩典，神的那个新的日子，就是体会过耶稣来到你的生命中，然后你就全心全意，你非常热切的来等候那一天，就是耶稣再来，那个天国最后最终实现完成。但是你却非常吃惊的发现，你活在的现在这个日子还没有到，然后你的泪水不仅夺眶而出。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一群人体会到什么？在上帝平安的国度里面是没有眼瞎的人。所以当他们看见有一个人眼睛瞎了，他们就会哀痛。他们也体认到在上帝的天国里面是没有饥饿的人，所以看见有人在挨饿，真的哈，肚子挨饿，他们会哀痛。他们体认到在上帝的国度里面 没有被欺压受诬告的人，所以当他们看见有人被欺压甚至被诬告含冤落狱，他们会哀痛，他们体认到在上帝的国度里面，在上帝的国度里面是没有死亡也没有眼泪的，所以当他们看见有人为死亡流泪哭泣也会哀痛。所以在这本小书里面他就说，哀痛的人是 aching visionary， 是一个会痛的哈，但是是真的看见了，看见了天国，体会到天国的福气，却发现现实的周遭是多么的远离天国的福气，因此而哀痛的人。如果我们再要去举例子，当你看美国的社会，无论是离婚，还有前不久最高法院裁决的同性恋的这个婚姻合法等等，当你看见这个离天国的福气是何等的遥远的时候，可是我们渴望，因为我们尝过主恩的滋味，我们渴望天国的实现，却发现在现状，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现状当中，这么的去缺乏天国的福气的触摸，所以我们会哀痛。但是哀痛的人在神的眼中是有福的人，因为他们必得安慰。那你说什么时候才会得到？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天国完全实现的时候，在新天新地到来的时候，我们刚最后一首诗歌，我不知道你们留意，唱到第三段，就主耶稣再来的时候，神要亲自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不再有哭嚎，不再有痛苦，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坐宝座的神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但是你说现在呢？现在耶稣就说，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其实原文的那个文法都是未来式，但是中文可以把它翻成必得安慰，就好像说你现在就得到，其实这也是他真正的意思，所以中文圣经翻得好。为什么会必得安慰？因为未来虽然还在未来，但是是如此的确实，所以深深的影响我们今天每一天的生活。哀痛人在现今可以得到安慰吗？是的，因为耶稣已经来了，他钉在十字架上，当你信靠他，他是救主，你信靠他，你得到他的拯救，圣灵也被赐下了。圣灵是保惠师，这个字跟安慰是同一个字根。约翰福音很喜欢用圣灵保惠师，这个保惠师的这个字根就跟耶稣用的安慰是同一个字根。圣灵在我们的旁边加力量给我们，圣灵在信耶稣的人心中要加力量给我们，这个是安慰。所以最后我要问你，渴慕成为在神眼中的那个有福的人吗？耶稣说心灵贫穷的人有福了，哀痛的人有福了。上帝是何等喜欢喜悦来看顾你们啊。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的神，当我们来面对这个真的叫我们初次乍听之下完全颠倒了我们好像一般人看事情的这种认知，但是当我们真的明白，我们真的会发现，我要是不活在这个状态，心灵这样的一种痛悔谦卑贫穷破产，或者是那样的一种哀痛是不可能的。我真的是需要这样子的一种特质，所以我们就在这边祷告，求主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跟你真的是愿意不断的来遇见你，不断的遇见你这位耶稣，所以我们真的可以看见我们是如此的虚空。但是当我们看见自己如此虚空也愿意承认的时候，我们就真的想，我要来依靠你，我要接受你，我要信靠你，我要来经验天国的恩典，透过耶稣。我们就在这边祷告，帮助我们，因为我们自己无法制造出来，也更不可能说好像是一个行为去勉强自己去活出这样的，因为这是福气。 但是帮助我们渴望、渴慕、羡慕，能够活在这样的状态当中，因为在上帝的眼中，他是何等喜悦看顾、赐福、屈心的人和哀痛的人。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这个教会，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接下来是圣餐，我们就在这边说，邀请每一位已经信主而且已经受洗，无论在此处在别处的弟兄姐妹已经受洗，来一起统领这个圣餐。和杯是主耶稣他舍身流血爱的记号，所以我就邀请大家把握这个时刻，可以来到主的面前，我们跟主说，谢谢主，你爱我爱得如此深如此大，我也爱你，我们也爱你。在这个时刻，我会来诵读在以赛亚书所告诉我们的，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是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归在这位耶和华的义仆，这位耶和华的仆人就是耶稣，耶稣就是先知所预言的这位仆人。
带着感恩的心一起来领受这个饼。在饭后，主耶稣又拿起这个杯来说，这个杯是用他的血所立的新约，但我们如此行为的是来纪念他。
继续安静的时刻，我要来诵读一段圣经，是在哥林多前书所记载的。这是使徒保罗写信给哥林多的教会，在第十一章二十三节，他这样说：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饭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醒茶，然后吃这饼喝这杯。所以当我们每一次在吃饼喝杯的时候，都是一个机会来帮助我们可以醒察，然后我们就来靠近就近我们的主，因为主耶稣正是为着我们这一群真的在道德灵性各方面是贫穷破产的人而来。他要给我们的救恩是让我们的生命真正经验之后，不仅我们得着这个生命，而且可以得到更丰盛的生命。我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当他再来的时候，新天新地，不再有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感恩的心来统领这个杯，我们祈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当我们吃这个饼喝这个杯，我们再次把主耶稣那个长阔高深在十字架舍身流血牺牲的大爱吃喝进来，我们就祷告，不仅我们自己来再一次的经验这么奇妙的爱，也让这个爱透过我们好像一个流通的渠道来触摸周遭所有有需要的人。求主你来这样的祝福你的教会，真的是把这个爱分享流出去。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 今天是圣餐的主日，那我们仍然会有医治抹油医治的祷告，不过是在聚完会之后。那现在在祝祷之前，我就跟大家报告，在我们当中就是 Pastor Jim 跟他的妻子哈 Linda， 他们在一个礼拜以后就会收拾行李哈，他们会搬到宾州去了。 那我是大概在一个礼拜以前，大概七八天以前才知道这个消息哈。那所以呢，教会能够做的，因为他们是神赐给我们教会的礼物哈。Please come forward. Sorry, I use Mandarin, but I just say,、oh, yes, yes, but what I said are all nice words. 上帝使用他们夫妇，成为我们很多很多的祝福，我就不一一述说。在国语堂的会众，很多人都认识他们。那但是我们因为知道的只有这么短短的时间，所以我们等一下除了为他们祝福祷告，在12:40就在教育厅会预备一个大蛋糕，然后在那边呢可以一边在吃蛋糕，然后也可以听他们分享，然后再会有一个祝福的祷告啊。所以英语堂、粤语堂、国语堂弟兄姐妹都欢迎去哈。但是我们在这边就特别要为他们做一个祝福的祷告。那另外就是说，如果你真的很想说那还有什么帮得上忙的地方，就是我在昨天晚上已经送出电子邮件给各个团契的主席，那就是你们只要是在参加一个团契，你们都会收到哈。就是在下个周五，就是17号的晚上或者18号一早上哈，因为接下来中午是我们的野餐嘛哈，就你们可以到他们家帮助他们把东西搬上车哈，就是要因为到时候他们会有搬家的公司、搬运的公司来，那所以都需要这些人手的帮助啊。然后呢，无论是礼拜五的晚上或者礼拜六的早上哈，他们都会预备一些吃的东西，所以不会让大家就是饿肚子啊。所以就是如果你可以去帮助，就尽量去，那你会从电子邮件收到。所以我就请大家一起起立，我们来为他们有一个祝祷，然后就来领受上帝的祝福。Lord Jesus Christ, we come before you. We are so grateful because you give us a precious gift. Even though Jesus Christ, you are the greatest gift, but you give Pastor Jim and Linda and the whole family to this church as a gift, so we can learn from each other. We can learn how to love each other and also to serve each other.And to serve you and to serve the community. So we pray that as they start another new chapter in their life journey, they will pack things and move to Pennsylvania. We not only pray for them, but we also pray that wherever they go, wherever they are, continually you use them mightily as your ambassador.To let the love of Christ, the gospel of Jesus Christ, continue to spread out through them. Thank you, Lord.
但愿主耶稣基督你那莫大的恩惠及怜悯还有天父你那伟大的爱都透过都借着圣灵的交通与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远 Amen.